我觉得在毕尔弟兄的批评之后，我真的觉得恐惧战惊。我希望我今天也可以通过考试。我们先有点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主今天将这个情景向我们打开，使我们谦卑下来。你是这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一位，主，我们要看见你，我们愿意珍赏你，是我们亲爱的代替。在你的肉身上，在木头上，我们担当了罪孽，为着我们的缘故担当了神的审判。主，我们为着你的代替的死感谢你，你这位不知罪的为着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今天到我们这里，深深的摸着我们，把我们带进你救赎的奥秘里。我们愿意看见并认识你的救赎，更深的看见并认识。主，加深我们的经历，为着建造你的教会，我们祷告，愿这一幅图画，凡祭坛的图画，我们能够有新鲜的珍赏。我们会有你的高摩，有你的发表。主，今天与我们相会，摸着我们，再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今天晚上，实际上按照顺序，我们要回到另一个祭坛，从金香坛来到燔祭坛。我们要看见这两座坛绝对是连接连在一起的，是以最美妙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这一个连接完全关乎神的经纶。第一座坛金香坛是在圣所里，事实上非常接近至圣所，而这一座燔祭坛铜祭坛是在外院子，圣所甚至至圣所今天是在诸天界里，也是在我们灵里。那是香坛的所在，而这座燔祭坛是在外院子，乃是地的图画。所以你有一座坛在天上，还有另一座坛在地上。第一座坛 是关乎代求的基督，第二座坛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乎钉十字架的基督。第一座坛是基督在他的美德里，是升到神面前馨香的香，使我们蒙神悦纳。而这座铜祭坛，我们有为我们受死钉十字架的基督，在那里，在十字架上受神审判，为着我们的救赎。所以这里我们好像有一件事的两端，我们会在第一大点 很快的会在第一大点看见这件事。这一座燔祭坛，一面来说，外在来说，或许是浅显易懂，不是那么深奥，但根据李弟兄的解释，他认为出埃及记的这一座祭坛是非常难以领会，难以领会到一个程度，我们只能照着属灵的经历的方式来领会这座坛。这是说到这座坛和相关的一切，我们要以属灵经历的观点来看这一件事。所以弟兄们，先前弟兄们也一再的提到，我们在解释这一些预表帐幕的物件的时候，我们是以经历的方式，而不是以道理的方式来陈明。今天我们来到燔祭坛，我的负担，也许我可以借用这一句话，是要进入基督救赎的奥秘。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讲说，哦，你救赎何奇妙。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奇妙改换成奥秘，你的救赎何等奥秘。你是不是领悟基督的救赎是深深的非常的奥秘？对于基督徒的大众，这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的堕落，一面滥用了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赎，另一面这已经成为一些非常低浅甚至成了迷信的事。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个救，以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救赎。在主的启示之下来看救赎，我还要再提起一件事。这里我们有好几个大点，但我主要的负担会在最后四个大点，并不是前面三个大点不重要，这些大点非常重要，事实上它是我们交通后四个大点的基础。但按着主在我里面的带领，我要将许更多的时间和力量放在后面四个大点。第一大点，两座坛，燔祭坛与金香坛，乃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你必须清楚，这两座祭坛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极其关键的，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你不能只有一座坛而没有另一座坛。第一终点，神的工作乃是要完成他的经纶，神在他经纶中的渴望是要得着一个神人宇宙扩大的合并。我只能 信靠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在这里有对这件事有一些基础的认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这是非常深奥，是非常高峰的事情。但我在这边只能说，神的渴望是要得着神人的调和，要成为神人宇宙扩大的合并。神住在人里，人住在神里，这个相互的居所在，要在这个主要在宇宙中得着这个居所，那就应该是今天的教会，来世的国度，将来永远的新耶路撒冷。第一小点，神已经从帐幕里出来，为要把我们带进帐幕，就是把我们带到他居住的地方。弟兄姊妹，这里你要知道，在这个宇宙中，简单的说，有两方，就是神与人。在神这一端，按照帐幕的图画，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就是第一篇所提到的。在另外一端，在人这边，实际上你在帐幕有燔祭坛。所以从约柜，从约柜出来，从至圣所的约柜，那里有神，是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那是神居住的所在，那是神起始一切的地方。他的旅程，他的工作是要从那里出来，至终能够一路到外院子。谁在外院子，在地上呢？就是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是他所要得着的对象。所以他从帐幕里出来，我要把我们带回到他居住的所在。所以化成了肉体，成为一个人，居住在地上。那个旅程的目的地，就是燔祭坛，也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目标，十字架是神所必须达到的，那是他的目的地，因为在十字架，他能救赎人，他能买回人，他能把人带回他自己，为要拯救这些人，重生这些人，变化这些人，融化这些人，借着连结、调和与合并，他必须走这个过程。所以从那我们起始的起点在哪里呢？就在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一切的起点，我们在那里得救，我们在那里为羔羊的血所救赎，我们被带回到神那里。这是我们开始我们旅程的地方，我们的旅程是反方向，从洗濯盆进到圣所里，到神这边，经过 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至终达到神的所在，就是约柜本身。第二小点，主耶稣上了十字架，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带到他居住的地方，归向他自己。我要强调一件事，一面来说，我们好像是被带回到神的同在，带到至圣所，带到平息处，带到约柜前，但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是被带进神里面，不仅是被带回归神，更是带进他自己里面。我的家就是神自己，耶和华世世代代要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家，我们所居住的家，我们也要成为他所居住的家。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要一同藏在神里面。第二重点，两座坛与神完整的救恩有关。这是另外一个看这两座坛的观点，是从神完整救恩的观点来看。一，凡祭坛与神法理的救赎有关。法理的救赎是在物质的范围里，由基督在他地上的职事里所完成。我想不需要花多的时间，这已经很清楚了。基督在十字架这独一的祭坛上，在外院子献上自己，救赎了我们。这是在物质的范围里，在地上所完成的。二，金香坛，另一面，金香坛是与神生机的救恩有关。生机的救恩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由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所执行。你说怎么是这样子呢？今天代求的基督，一面来说是在诸天界里为着我们向神代求，叫我们蒙拯救到底，蒙生机的拯救，拯救到底。另一面，这位代求的基督是在我们的灵里，在那里运行、行动，只在我们里面天天执行神生机的救恩。所以你又看见这两座坛将天与地连结一起，将神与人连结一起。这是神的经纶完成的地方，也是神完整的完满的救恩所成就的地方。三，我们必须看见两座坛连在一起，乃是借着一膏抹，二赎罪祭的血，三焚烧祭物的火。这三件事物把这两座坛连在一起。我要说，这三件事物将神法理的救赎与神生机的救恩连在一起。我再说，是你会在接下来的信息听见这几件事。第一，膏抹，复合膏油的涂抹，要膏抹整个帐幕还有所有的器具。第二是血。不要以为我们经历神生机的救恩不需要血，若没有血，我们就不可能来到基督的面前。这一个血是涂在燔祭坛的四角上，也涂在香坛， 哦，我们何等需要耶稣的血。第三是火，焚烧的火，也是将这两支坛连在一起的因素。先是在铜祭坛上焚烧祭物，其次是在神面前烧香，这二者都是升到神面前馨香的香，为着神的满足享受。这基督的这两方面是在神面前特别蒙神悦纳的。第二大点，凡祭坛预表基督的十字架。现在你们都应该了解，这一座祭坛就是基督，就是十字架。第一终点，十字架是一切属灵经历的基础立场。一切属灵的经历乃是开始于十字架。我盼望你能够把它画起来，这完全符合我们的经历。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就无法开始任何属灵的经历。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属灵经历的基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立场经历任何属灵的事物。事实上，凡祭坛是在整个帐幕中最大的器具，可以说所有帐幕的器具都可以放在这一座祭坛里。它是最大的是有原因的，十字架事实上包含了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我们无法离了十字架，我们无法经历基督，经历生命，经历那灵。第二终点，十字架是神在他经纶中作为的中心。我们在上一篇信息看见金商坛是神行政的中心，但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另一方面，十字架是另一个中心，是神在他经纶中作为的中心。这意思是说，神在他经纶中的作为都在于十字架，十字架在他的经纶中乃是中心，是分隔线，是中心。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是非常极其重要的。我们属灵经历的原则都含在十字架里面，所有属灵的经历实际上都起始于十字架的经历，都含在十字架的经历中。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来到主的筵席，来到擘饼聚会。你知道那个桌子是什么吗？那个桌子是一座坛，不只是筵席的桌子，但今天我还要告诉你，那是一座祭坛，上面有两个表祭之物， 杯，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饼是基督裂开的身体，都陈列在桌子上。当我们在那里献上，是先给神享受，然后我们一同享用筵席。我盼望这短短的话能够更新我们对主晚餐的珍赏。那里有一座祭坛，在那里我们献上基督，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给神，然后我们擘饼喝杯，成为我们所享受的食物。整个神的经纶都在那个桌子上，都由那桌上图画所描绘出来。神在他的经纶里赐给我们一个人为基督和一条路十字架，我非常喜欢这一点。在这里神的经纶里没有第三个东西，只有一个人为和一条路。人为就是基督，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神没有要给我们其他人位，除了基督以外，除了十字架以外，没有要给我们其他的路，其他的方法。十字架是神行政的中心，神借着十字架管理万有，并借着十字架对付万有。神借着十字架管理万有，或是说借着十字架审判或对付万有，根据十字架对付万有。有一天基督要来审判这地，他的根据是什么呢？那个根据就是十字架。我记得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在启示录没有除了羔羊以外，没有人配揭开书卷。你记得那一位羔羊是谁吗？是那一位刚被杀过的羔羊，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位刚被杀过的羔羊有资格揭开神经轮的书卷。到了新耶路撒冷，在宝座上，在那座城中的中心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我们可以说十字架仍然在那里，这是何等大的事物。要神所成功的救赎要成为永远的纪念。第三大点，凡祭坛是用皂荚木包铜做的，这应该不难了解。凡祭坛的基本本质是皂荚木，皂荚木表征主耶稣的人性，他做我们的代替，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请记得，只有一位完全的人有资格做我们的代替，只有这位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犯错的羔羊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就是这一位耶稣。第二小点，十字架不仅仅是一样东西，十字架与一个人位有关，这人位就是基督。我们有这个领会，对我们接下来进入这篇信息是很重要的。十字架 当我们讲到十字架，并不是一个虚空的十字架。我们所说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位，那一位是使这一个十字架有意义、特别的一位。许多罪犯死在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因着罗马的死刑，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但只有这一位，这一个人位，他的死是特别的，使这一个十字架变得特别。什么使十字架特别？就是这一个人位，这一位就是拯救的一位。当我们说十字架拯救我们，我们意思是说，这一个人位拯救的一位，这一个人位拯救我们。当我们唱到古老的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可能只是一个标示，是一个虚空的表征表，但是十字架永远不该跟基督分开。 Amen。 十字架永远不该跟救主自己分开。三，拯救的元素不在于十字架这件东西，乃在于一个人位，就是那为我们钉死者。十字架的功效不在于十字架本身，乃在于与十字架有关并钉在其上的人性。我们不信，我们该带十字架。上面这个十字架是多大，还是多么闪亮？忘掉这一切，我们在意这个十字架的实际。这实际是在那林里。另一方面，十字架是在于一个人位。当这个人位在那里，十字架也在那里。基督在我们的灵里，十字架也在我们的灵里，在那里运行，在那里做工。当我们再来到主的筵席、主的桌子前，我们是吃祭坛上的祭物。事实上，我们是在那里吃耶稣。第二终点，同表征神在做我们代替之基督身上公义的审判，这是同的意义。同指审判，神公义的审判。耶稣这位完全的人，由皂荚木所预表，是完全被铜包裹。铜，当你看见祭坛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木头，而是铜，是审判，再审判。这个审判是加在基督身上。这个包裹的铜有个故事，这个铜是打成的，因着利未支派，利未支派领袖首领的背叛，他们背叛摩西和亚伦。因此背叛了神，他们被耶和华的火所吞灭。神要他们的铜留下来，他 他们坠落阴间，神要他们的香炉锤成片，要这些锤的铜要包在坛上。当你看见这一座坛的时候，你看见的就是审判。弟兄姊妹们，耶稣为我们受了神的审判。当你看见这个的祭坛的时候，你看见什么？表面来说，你看到一个完全的人，但在他身上，完全是神公义的审判，需要有人担负这个审判。所有犯罪的都必须死，唯一不死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得着赦罪。没有救赎，不可能有赦罪。若没有人为代替我们而死，就不可能完成救赎。需要有一位无罪的为有罪的人而死。因此耶稣穿上罪之肉体的样式，在肉体里受了神的审判，为着我们的受了神的审判。这是何等的审判！我接下来要进入四个大点，我不能讲得太久。网是祭坛最重要的部分，因为网描绘基督救赎的奥秘。记得我刚刚用了奥秘这个词，你的救赎何等奇妙。在这一篇纲目里，许多相关的点没有放在里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放进所有的点。关于尺寸，五肘，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许多的器具都是富有意义的，但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我们必须讲到网。网是乃是铜网，是一些条纹所组成的。它是放在中空的祭坛中央的高度。这个祭坛不像是一个箱子，表面看像是一个箱子，外面有四面包起来，上面和向着天上的地是开的。祭物在网上焚烧，香气上升到神那里，给神享受。在焚烧之后，祭物烧成的灰掉到地上，被遗忘，因为那里灰并不重要。网是在坛一肘半高的地方，正中间的地方。这是祭物摆放的地方，焚烧烧成灰的地方。因此这一个网乃是这个祭坛的内容，祭坛内在的内容。当我们研读这座祭坛，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网。 王表征在救赎工作里的救赎者基督。第二重点，同往连同及环和杠，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是谈的内容。我们不仅要讲到网，还要讲到环。在环里面要穿过杠，为着台行动，这个祭坛的行动。我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还会继续讲。同往连同其环和杠是谈的内容，表征基督救赎的内在内容。这座祭坛的意义完全在于这一个网。请记得，你若把网拿去，就是一个空的箱子，就是空的，没有任何功效的。这一个铜网放在那里，就能够焚烧祭物，这一个祭坛就能够行动。这一切都是十字架的重点。你如果要研读的话，这是基督救赎的重点。第三重点，坛内的铜网表征神的审判达到基督里面的各部分。这里我要这样说，我一直对我们中间的青年人、年轻一代、新进的圣徒们特别有负担。我愿意你或许能借着这信息的一点帮助，珍赏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我感觉在教会生活，某种程度我们需要弥补这件事。这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对基督在木头上受苦的认识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此我们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聚集，我们的聚会，当我们来到主的筵席，来到薄饼聚会，缺少一种真赏，对基督之死的真赏。我在这里不是要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那一个让人感动的图画，流血、荆棘冠冕那些情境，我不是要讲这些，但我要说的是一个景象，一个看见。这位在众人眼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如何的受苦？借着这个纲目，这些能够摸着我们。这里说到神的审判达到基督里面的各部分，是的，耶稣在外面受了许多苦。是的，他的确受了苦，但我要说，基督最大的苦痛，最极度的受苦，不是人的眼所能看见的。耶稣所受的苦，或许我们 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明白。是的，他的头受击打，他的身体我们受了鞭伤，他头戴荆棘冠冕，他的手被钉子，手脚被钉子穿过，他的肋旁被枪刺入，他的确这样受苦。但请思想，他心思里，他在我们的救主所受的苦，他在属灵一面所受的苦，他受苦到一个地步，在客西马尼园，你可以看见那个苦，甚至到十字架上，那个苦是更加的加倍，他是这样的忧伤，甚至要死。我继续读，网在坛内表征神在做我们代替之基督身上的审判，同不仅是外面的，更是达到基督里面的各部分，达到基督里面的各部分，我们永远无法明白，永远无法明白。第一点，神审判的圣火不仅是在基督外面，也在基督里面焚烧。这里的引经是诗篇二十二篇。我要请求所有的青年人，可能今晚或是明天来读，在你复习这篇信息的时候读诗篇二十二篇。你还可以读诗篇五十三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篇。五十三章，这两章圣经描绘基督的受苦。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弟兄姊妹，你能珍赏这一个人，这一个与神是一，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在父神面前的这一位，今天经历经纶上的与神的隔绝，那一个气绝，这一个气绝是令他无法忍受的。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他的心融化，因此那里必定有非常高的热度，那是神审判的烈火焚烧他的心，融化他的心。在以赛亚五十三章，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被神击打苦待，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他受创的原因是神将一切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但请听，在这里好几次讲说他却不开口，请想象这个痛苦，这个受苦，不反抗，不抗拒，单单就是忍受，好像羊羔在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 请听耶和华之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使自己成了为者罪的祭。没有人要他死，他是自愿的，自愿的受死。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苦。不只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这是主的受苦。第三小点，神在基督身上的审判，里面所经历的比外面所经历的更多。 A， 事实上基督里面所受的苦比外面所受的苦还要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唱英文诗歌93首。可爱的主，当你救赎，没有一人能跟随，因为许多定罪囚奴需要你独受鞭锤。比往神审判的圣火焚烧的地方，乃是在主耶稣里面，在他里面的各部分。那个网就是主里面的各部分，那是祭身焚烧的地方。网在坛内的意义是，基督不仅是在身上，更是在心里承受了神的审判。第五重点，救赎不单是一件事情，救赎乃是一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基督和他的救赎无法分开。我在这里不是要讲一些激起我们情绪反应的话，不，我不是要讲这些，但常常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有时我都会觉得有点失望。我们参加波饼聚会却没有多少感觉，好像是一个规条，好像一周的第一天我们就要做这件事。那个亲爱，那一个珍赏，神所爱的这一位在十字架上，我们对他的珍赏不是那么多。我盼望主能够更新我们对这事的真相。基督和他的救赎无法分开，救赎就是基督自己。第五大点，这个大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来看四个同环。在铜网上四个角有四个铜环，两个铜环在一边，两个铜环在另外一边。我从圣经的记载，我有点没办法把这些连在一起，但摩西领受的时候，神告诉他要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制作。今天按照这个样式，你可以看见这个网要穿过祭坛，然后有铜环，这个环还在网上，然后这个环要穿过杠。我们来看这个点，第五大点，网四角上的四个铜环预表永远的灵。 预表永远的灵。这里的重点，请我们要记得希伯来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吗？我们若要了解这一个预表这个图画的话，这个经节非常重要。基督作为救赎的祭物是非常在于永远的灵，就如同铜网被放在祭坛的中央，铜祭坛的行动完全在于这四个环，没有这四个环，铜网就没有办法放在那里，就没有办法献祭。没有这四个环，这个祭坛也没有办法行动，无法往前。因此这四个环非常的重要，在圣经里表征那灵。在这里我们就有永远的灵由铜环所预表，可以达到地的四角。所有整个基督的救赎完全在于这四个环，就是永远的灵。第一终点，包罗万有的灵，这就永远的灵完成包罗万有的死。因此基督救赎的功效是在于永远的灵。是的，铜网是在里面，是祭坛里面的内容，但那灵完全这个使这个内容得以完全，没有铜环，这个内容就不完全。事实上，这铜环就提供了功效、力量，是基督十字架，持定基督十字架的力量。若没有永远的灵，这一个救赎就无法永远有功效。没有那灵，基督的救赎就无法大能的带着能力的被传扬到全地。这一个功效，这个能力是在于永远，在于那灵。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基督的救赎功效是在于永远的灵这样的发表呢？为着这样子弟兄这样子的研读，我们感谢主。第一小点，基督的血有功效，乃因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基督的死之后，他在复活，在升天里将他的血带到天上的圣所，将血洒在那边，那个血是永远有功效，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地上的罪人，跨越时空都是大能有功效的。哈利路亚！为着主耶稣这个大能的救赎，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这是永远的灵的一部分，因为这四个环，所以就有了功效。基督的血的功效 在于永远的灵，倚靠永远的灵。基督献上自己做祭物，但基督救赎的功效和能力是在于永远的灵。我们看见这事是紧要的。第二重点，环与网接成一块，指明救赎的基督带进那灵。环是跟网连接在一起，合在一起，接成一块。所以我今晚可以这样说，十字架带进那灵。阿们。我们在这里的经节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加拉太书有好几节会使我们知道这件事。在这里有加拉太三章一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三章一节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二节就讲到你们接受了那灵。钉十字架之后，紧接着就是那灵。加拉太三章十三节讲到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第十四节就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所以一面来说，一节讲到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接着就讲到接受所应许的那灵。十字架带进那灵，十字架把我们带进那灵里。哈利路亚。我想这样就够了。好，我们来看第六大点的杠，弹两边的杠，表征十字架的行动，是借着信徒的配搭作为见证。所以这里有在弹两边有杠。当然我们知道杠是给利未人来扛抬的，使他们能够在旷野中行动。杠穿过环，表征十字架的行动是借着信徒的配搭作为见证。这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两千年，这个十字架仍然在行动。最近这个十字架主要在欧洲大大的行动，大大的行动。但这个十字架必须由人来扛抬，扛在人的肩上，必须在圣徒们的肩上，基督徒的肩上，信徒的肩上，在基督身体肢体的肩上。若是没有那灵的大能，我们怎么能做这件事呢？不可能。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扛抬这一座坛能够行动，就是借着那灵。我们有那灵不是吗？我们里面有那灵，我们身外也有那灵，我们里外都满了那灵，那灵与我们调和，甚至杠都是由铜所包裹的。传扬十字架、宣扬钉十字架之基督的人必须配搭作为见证。现在我们要开始看到身体祭坛不仅带进那灵，也带进身体。救赎带来那灵，救赎 也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因此这里有配搭一起作为见证的人，带着十字架而行动。我们若是活的人，配搭着背负见证而传扬十字架，就有资格扛抬祭坛，行走在地上。弟兄姊妹，这是永远的灵的重要性的重要。从始至终，这一个永远的灵要一直的运行，使十字架有大能来拯救，有大能使船桨满了功效。弟兄姊妹，你要去欧洲吗？你要背负十字架，但不要忘了永远的灵，不要忘记环和杠，要在配搭里而去，在身体里前去。最后我们来到第七大点，我们由凡祭坛得着全部新约的衣服图画。三件事：救赎的基督、那灵与教会。太美妙了，太美妙了。这个凡祭坛，我们能够看见救赎的基督、那灵，我们也看见教会。这实在是太美妙了。第一重点，在福音书里，我们看见基督是救赎的网和在行程过程中的环。我没有时间带你要进入这所有美妙的经节。首先，在福音书里有基督是救赎的网，但你也看见环正在行程的过程中。特别从约翰福音这些美妙的经节里，你可以看见那时还没有那灵，但环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你看见主的说话，说到保惠师，另外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也就是士灵的基督。环还没有，但是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你看见基督流出水和血。第二重点，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有那灵作为四个环子。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在这里我们看见救赎被传扬，借着圣灵的大能。这四个环，使徒传扬福音，凭着那灵的大能传扬福音。第三重点，在书信中，我们不仅有那灵作为四个环子，我们还有四个环子的解释。希伯来九章、罗马八章九至十一节，永远的灵、耶稣的灵，那叫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这一切讲到的都解释说明这一个环，使环向我们把环向我们解释出来。再说到了加拉太三书，加拉太书三章，加拉太书是满了十字架，也满了那灵。启示录五章，在那里五章六节讲到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达到地的每一个角落。 你相信当你出去的时候，神的七灵与你同在吗？因为2000年前他就奉差遣往全地去，他正前往全地。第四终点，基督的身体借着包罗万有的灵，将救赎的基督扛抬到全地。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借着这样一位灵，将救赎的基督扛抬到全地。第五终点，基督的身体借着包罗万有的灵，在全地背负着耶稣的见证。这就是新约的启示。让我们背负这篇信息，就像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那位钉十字架的。”我们要向保罗传十字架的话。对希利尼人是愚拙的，对我们却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就在于包罗万有的灵。阿们吗？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现在我不讲要祷告，请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一同赞美主，为着这个奥秘美妙的救赎赞美主。